潼关帅魏文通跨骑坐骑，手提大刀追赶秦琼。远远的正看见秦琼了，他高喊了一声：“秦琼，你给我站住！”魏文通这一声喊，秦琼把马带住了。其实啊，论说秦琼这匹黄貂马，西凉玉顶甘草黄，本来是一匹宝马，他如果出了潼关，跟上官迪两个人就马上加鞭赶紧的走，这魏文通是根本就追不上。魏文通之所以追上秦琼了，就因为秦琼出了潼关之后，他放了宽心了，觉得前面没有可以再拦挡他的人了。再加上跟上官迪弟兄两个在分手之际又续谈了一番，上官迪呢把魏文通送给秦琼的这人参鹿茸膏又转交给秦琼，最后上官迪告诉秦琼，他要投奔他的舅父孟海公。上官迪就这么走了，这样一来他们就耽误功夫了。这一耽误功夫，魏文通在后边就追上来。魏文通随后这一追上来，秦琼一看远处魏文通胯下骑着自己这匹铁青马，身后边带着百十名轻骑队，撵他来了。秦琼心想，魏文通干什么又追我呀？啊，难道说杨王进了潼关了？秦叔宝这就叫艺高人胆大，他没有继续往前跑，带住坐骑立马横枪在这儿等着。魏文通马到跟前一带将军晕，秦琼看了看魏文通，魏元帅不必再送了，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呀。魏文通一听，什么什么啊，我送你来了？你想得倒美，我是送你来吗？魏文通说，秦琼，我来问你，你要往哪里去？刚才跟魏元帅已经说过了，我要到山东公办。你说的好听，你是欺骗我魏文通了。刚才在潼关城内，我问你，你说奉了杨王的命令够奔山东，有紧要公事。现在我问你，是什么紧要公事啊？杨王让你去了吗？这还有错吗？得了吧，秦琼，别在这跟我撒谎了，我跟你实话实说了吧。靠山王杨林现在已经进了我的潼关，老王爷已经跟我说清楚了，杨王说他和你有杀父之仇，你的爹爹就是被杨王给杀害的，所以你秦琼现在要逃跑。秦叔宝，杨王给了我旨意，让我追赶你到此，把你带你回潼关。秦琼，事到如今最好咱们不要多废话，听我一番良言相劝，我顾全你的脸面，我对你一不捆二不绑，你跟随我回转潼关去见杨王，怎么样？秦叔宝听到这里明白了，看来杨林进了潼关了，说明杨林还在追他，没算完事儿。秦琼心想，这阵我要跟你回了潼关，这个问题可就严重了，回去之后那杨林怎么会轻易饶恕于我呢？秦琼说，魏帅，如果我要不跟你回去呢？魏文通手中把这口三庭板门刀一掂量，秦琼，如果说敬酒不吃，你要吃罚酒的话，那么我就把你生擒下马带回潼关。秦琼说，你要想把我生擒下马，我给你看看你有几何勇战。魏文通说，秦琼，你撒马过来。说到这里，魏文通这匹马往前一提，秦叔宝马往前一放，魏文通摆刀照着秦琼搂头盖顶唰的一刀就剁下来了。这口板门刀刀光闪出，如同打了一个利闪相似，带着寒风奔着秦琼就劈下来了。秦琼把这条造金虎头枪一横，嘡的一下子往回架，马打攀欢，两个人打在了一起，刀枪并举，兵器相碰的声音四野可闻。这一边打着，魏文通这心里边特别扭，别扭什么？他听见这两匹马来回这么一跑， 马脖子上挂那个铃铛他跟着也响。魏文通这马脖子挂的是铜铃铛，秦琼那马脖子上挂的是那白金的七星铃。这七星铃啊，据说不光是纯白金，里边还夹杂着其他的稀有金属。这个铃铛咣当起来发出那个声音特别的清脆悦耳。魏文通一听这个铃铛的声，比他那个破铜铃铛强多了。魏文通这心里边就是气。魏文通这个人那可不是大度人，心眼儿特窄特小气。他有大方的时候，冲什么时候大方啊？他冲上级的时候大方，冲下级那是绝对小气。自己过日子那都省吃俭用，每月那俸禄银子都搁在一小匣里边锁起来，花多少钱的话自个儿都有账。所以你看就这白金铃，那都是拿自个儿的俸禄银子攒的一块打的。魏文同这里跟秦琼一边打着一边听他那马铃子那么一响，魏文同心里边就犯合计啊。魏文同心想，闹心，我把这铃铛给你干嘛呀？啊，你瞧这铃铛多好听啊。魏文同心想，我刚跟他一见面的时候我就应该先把这铃铛我要过来。魏文同又一琢磨，我要要他也不能给我呀。啊，老百姓平素讲话呀，是怕翻个啊，里看反正面。如果说要是别人给我这么一挂铃铛再找我要的话，那我说什么我也不给呀。啊，这一挂铃铛放到当铺里边就能当好几千两啊。啊，那秦琼他能给我吗？他不给我，这铃铛就归他了。我们两个打着仗，他那马脖子上嘎啦嘎啦嘎啦那么好听，这不是气我吗？啊，我瞅秦琼这个枪，哎呦，来势凶猛，是不是我给他那人参鹿茸膏他刚吃完呢？哪来这么大劲儿啊？啊，这魏文通越打着心里边越懊恼，越后悔。秦琼这条枪跟魏文通两个人争战了有十几个回合。魏文通一边打，他忽然往后边一看，魏文通一瞧，他带来这一百名轻骑队，一个个带住缰绳，端着兵器，俩眼睛瞪一边大，瞅着他俩在那儿打。魏文通心里这又是气。魏文通心想，你们这帮废物啊，我带你们干什么来的？我带你们是抓秦琼来的，你们怎么在旁边看着，怎么不上前啊？干嘛呀？你在这看我们俩武术表演呢？这魏文通跟秦琼二马一错蹬的功夫，冲着他的一百来名轻骑队就喊了一嗓子，你们站着干什么？还不动手给我包围。这一声喊才把这伙的人给喊明白了。也不怪这伙的人，魏文通平素对他手下的军队那是训练有方，令行禁止，不喊他们就不敢动弹。魏文通这一下命令，这一帮人这才各支兵器围上去，哗的一下子扇子面的形式就想把秦琼给包围了。秦琼此时个一看，我可不能在此久战，我要跟他打长了，他这一百多人过来把我围在当中，我跑就跑不了了。秦琼一看他这帮人要形成包围之势，秦叔宝冲着魏文通的面门啪用枪一点，一领灯，这匹黄骠马一拨头，顺着大道咔咔咔咔咔咔咔就跑下来了，没让他包围住。魏文通手提三挺板门刀紧追不放，魏文通在头前跑，身后边这一百多名轻骑队紧跟着。魏文通一边跑一边喊，秦琼你跑不了了。秦琼心想，我跑不了了，我估算着你那匹马未必能追得上我这匹马，所以秦琼撒开这匹黄骠马，咔咔咔咔咔，像箭打的一样往前跑。这匹马四蹄蹬开，马后边荡起了一溜烟尘。秦琼一边跑着，他一边回头看，他瞧瞧魏文通跟他有多大的距离。魏文通这匹铁青马那也是在良马当中挑了又挑，选了又选，良中之良，好马中的好马呀。这匹马早已经把他那一百多轻骑队甩在身后，紧紧地跟着秦琼就追下来了。秦琼一瞧啊，魏文通跟他这匹马的距离始终没有远， 秦琼心想，
看来魏文通这匹马脚力不错。秦琼当了一较劲，让这匹黄骠马再加快速度。这匹黄骠马四蹄蹬开，一俯身子，越跑越快。魏文通在后边还在喊：“你跑不了啦！”秦琼往前正跑着，前面有一个双岔路口。这双岔路口啊，靠左边这条路啊是正路，靠右边这条路呢，其实不是真正的百里通衢。这是一条什么路呢？这是附近的老百姓上山里边拉柴火的一条路。这条路往前走，再走出那么四五里地儿，就到了一个山坳里了。这个山坳是个簸箕形，这条路顺着簸箕口就进去了。进到里边是个死胡同，紧堵头是万丈悬崖，绝壁在那挡住去路，两旁边都是立陡的山势。平素当中，老百姓上山把这柴火砍完了，又打山上面滚下来，把大车赶到这个地方，把柴火装到大车上，赶着车出来。所以日子一久了呢，这就形成一个大车道。秦琼对这一带的地形不熟，他回头看看魏文通跑一跑，看看魏文通跑一跑，一抬头一看前面双岔路口，他下意识的一带马顺着右边这条路他就下来了。秦琼这一下来，魏文通这匹马随后的也就跟起来了。魏文通一边追着心中暗乐，魏文通心想，秦叔宝这条道你算跑对了，这叫天助我也。魏文通那是潼关帅，对潼关周围各地方的地形地貌他非常熟悉。魏文通心想，你钻到死胡同里去了，这回我得拿一个牢靠的。秦琼这匹马下了这条路之后往前跑了没有四五里路，秦琼远远的往前一看，坏了，一瞧前边无路可走了。秦琼最初还有点侥幸心理，心想山重水复疑不路啊，我看看是不是有柳暗花明又一村。秦琼这匹马一劲的就跑进来了，到在这山坳里边一看，前面万丈悬崖是挡住去路。秦琼一带黄骠马，这匹黄骠马两个前蹄一抬，一声鸣叫，秦琼马头往回一带，单手提枪，再往山口这一看，他想出去，魏文通立马横刀，已经把山口堵住了。魏文通往这跑的时候，朝着后边一个劲挥舞那大刀，让他那一百轻骑快点跟上来。魏文通心想，你们这帮废物，那马怎么都那么慢？这也不怨人家呀，平素当中他也没给人家好马呀。魏文通把这个山口这一堵，秦琼一看要往外冲也不行。为什么？他那一百多人轻骑队已经把那个道全都占严了，奔着这边就兜过来了。一百多匹马加上魏文通把这山口就堵严了，封住了，各置兵器。魏文通在马上把大刀一横，秦琼这回不跑了吧？啊，我撒开了放你走，你能上山吗？嗯，秦琼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听我两句相劝，下马吧。我不会难为你，因为靠山王杨林跟我说了，要让我把你活擒回去。你要是下马把枪扔到地下，我让我手下人把你捆上，绝不会碰你一根毫毛，只把你带回去见到杨王，我就算交了差了。怎么样？秦琼，我知道你也是江湖上有名的人物，大家都说你这人非常讲义气，你要能跟我魏文通讲义气的话，咱们互相之间君子一言，你就下马，我保证把你带回去不伤害你，如何？秦琼心想，我这阵能下马被他把我捆上吗？我如果被他捆上把我带到杨林那里，我们全家现在听说已经押奔长安来了，我一家子就全落在杨林的手中了。现在我和杨林之间这种关系已经明确了，我爹爹死在他手里杨林是知道的，这老杨林他能对我有恻隐之心吗？ 两国交兵，各为其主，说不定此时此刻杨林牙一咬心一横，把我们全家都给杀了，来个斩尽杀绝，以绝后患。我不能跟他走，但是现在100多人加上魏文通把这个山口堵得这么严实，我能不能冲出去呢？秦琼心想，困兽犹斗，事到如今我就最后拼一回，我喝出去这匹马往外一冲，我把他这100多轻骑队给他冲散了，闯出去。但是有多大的把握不好说。尽管说秦琼秦叔宝武艺出众，但是秦琼也知道这魏文通十分了得，刚才跟魏文通交手之际，觉得魏文通履历过人，他那口刀跟他的枪碰在一块儿，秦琼就觉得磕架的有些吃力，再加上魏文通这个刀法非常娴熟，早有耳闻魏文通号称九省花刀帅，今日一见名不虚传。秦琼心想，真要是我跟魏文通打长了，我未必能赢得了他，有这么一个主帅在这带领着100多轻骑队堵住这山口，我就很难冲出去啊，我得想个什么办法能冲出去。秦琼这点啊，这心里边非常矛盾，但是他手中端着就枪看着魏文通。魏文通，你我往日无冤，素日无仇，如果说像你刚才所讲，你也讲江湖义气的话，那何不闪开队伍，放我一条生路呢？魏文通说，秦琼，你想的太好了，我放你一条生路，我回去怎么去见杨王？秦琼，别想了，你走不了了，下马吧。如果不下马，魏文通往身后看了看这100名轻骑队，弓箭准备。这100名轻骑队一个个全都摘弓抽箭，拉好了架势。秦琼一看，坏了，这100名轻骑队都带着弓箭来的，如果他们往里边一起射箭，这我可就不好拦挡了。魏文通说，秦琼，我跟你说明白了，你听清楚了，我现在是跟你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让你下马被绑，如果你不被绑的话，那我魏文通带不了一个完完整整的秦琼回去，那我就得带个伤残的秦琼回去啊。我让我手下的兵丁一起开弓放箭，我还不射死你，只把你射伤，把你射落马下，然后我把你捆绑起来带回潼关。魏文通在这跟秦琼这么一说，秦琼心里边真在合计，如果他真要这么做，这事就不好办了。就正在这个时候，秦琼这身后吧，咱不说嘛，是万丈悬崖呀，就在这个万丈悬崖那紧顶上伸出一大脑袋来，这大脑袋往下一看，一眼就看见秦琼了，看见秦琼就喊了一嗓子，哎，这不黄巧哥吗？秦琼一听，吁，一代江城，抬头往上一瞧，哎呦，秦琼一看，感觉在那山顶上伸出来这脑袋是谁呀？正是那傻小子罗士信。秦琼心想，我这是做梦吧？啊，我要不是做梦的话，我这傻兄弟他怎么跑那山顶上去了？他怎么能跑这儿来呀？啊，怎么来的？这罗士信怎么来的？咱不是说了吗，十二根筷子令反山东之后，贾家楼的众位弟兄全都逃出山东济南，到武南庄尤俊达家里边聚齐呀。徐茂公是安排着这个金甲铜环，还包括着柳州陈贾云府，把秦宅的家眷要接到那儿去呀。结果没接去，堂弟一搜查贾家楼，查出那蒙单来了，一看里边第二位就是秦琼。唐璧开始呢是要维护秦宅，后来就转变主意了，要把老秦家一家子都给抓起来，装到木笼，压在囚车，借往巴水长安，交给靠山王杨林发落。 所以他派他手下得意的大将来胡尔带着官军就去了。这来胡尔到的那里跟老太太一见面一商量，老太太那是知情达理的人，秦母就说了，说我秦府的这些个家丁都没有罪，你要带的话就带我们府里边这几个人，一个是秦安，一个是秦琼的夫人贾氏，还有两个孩子，再加上老太太，还有一个傻小子罗世信。最初那罗世信是不同意跟着走的，把官军打了个七零八落。这来胡尔最后跟老太太一说，老太太冲着罗世信一瞪眼睛，这罗世信是孝子，同意了。最后打了四辆木龙囚车，老太太一辆，贾氏带着孩子一辆，秦安一辆，罗世信一辆。这木龙囚车呀，都是搭那个大木头柱子钉起来的，装到木龙囚车里边，用牲口拉着这囚车，要把他们借往巴水长安。由来胡尔带着200名官军押解着。这个来胡尔对这罗世信呢一肚子气，因为这罗世信力大过人，把他官军打死打伤了，所以来胡尔这一路上呢对罗世信就有点虐待。怎么虐待呀？吃饭不管饱，这罗世信他吃的多呀，顿餐斗米，来胡尔啊就给他一点半饱饿着他。这天晚上行军走到一个树林子里边露宿，在树林子这儿，这来胡尔吃饱了喝足了，抱着他自个儿的大铁枪，靠着一大树，冲着罗世信呐，用我们现在的话说，他在那聊闲。他干嘛？他跟这罗世信呐就说，哎，我说小子，你不有劲吗？有劲你不是也像鸟似的装笼子里吗？啊，你有本事从那笼子里出来呀。啊，这罗世信隔楞着眼睛瞅着来胡尔，也不言语。别看他不言语，那心里边可是憋着气呢。这傻小子不是说什么事都不懂，咱说过，这傻子是有时候傻，有时候明白，明白上来也比谁都明白，一傻上来那就是浑人一个。这来胡尔这一斗气儿，这傻小子心里边憋着劲，瞅着他，来胡尔就那么逗他。逗着逗着，这罗世信一言不发，来胡尔觉得也没有什么气儿。最后这来胡尔啊，哎，他就睡着了。他这一睡着了可好，这罗世信憋着这一肚子的气都挥发出来了。他看来胡尔一打呼噜，那大铁枪就在旁边立着。罗世信左边脚一蹬这个木龙秤子，右边脚一蹬木龙秤子，两只手抓住前边的木龙这个木头柱子，他浑身一个较劲，喊了一声嗨，咔啪，把这木龙给蒸散了。